良友圣经学院立位记翟大卫牧师主讲。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进入到立位记第23讲。23讲我们要谈神对以色列人的提醒，这个提醒包括两部分，圣蒙福，俗招祸。经文记载在立位记第26章的1到46节。好，首先我们来看提醒。在立位记的26章1到2节，神说，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者柱像，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二节，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神在这段经文里面短短的两句话，我们看到了神用极其庄重的语气谈到他是耶和华，他是造我们的那一位，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唯一的真神，所以真神在向他造的人、属他的人在说话，所以这是极其庄重的语气。这样的说法呢，我们在立位记里已经重复的看到很多次。那么神在这里提醒所有属他的人，除他之外不可以有任何的假神，就是提醒以色列人不可犯属灵的奸淫。我们知道神其实在出埃及记在订立十诫的时候呢，就已经谈到这样的要求，但是呢，我们在之后以色列人的历史看到，以色列人是不停的背弃救他们的、造他们的独一的真神，去敬拜假神，犯属灵奸淫的大罪，以至于神的愤怒临到他们。我们看到其实今天我们新的以色列人也要常常的被提醒，在我们的心中不可以有任何事物取代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否则呢，我们就是犯了拜偶像的罪，就是会遭自诅咒。因此我们要常常借着神给我们的圣灵，新约的基督徒呢，要常常的提醒自己要专属神，就是圣的意思。在这段经文里面，神谈到我们不可做什么之后，马上就说我们要做什么。注意，神在给我们诫命的时候呢，往往是用两种方式，一种是不可做什么，然后呢就是要做什么。在这段经文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不可做的是雕刻虚无的偶像，做虚无的偶像，安虚无的偶像，就是石像，然后跪拜他。但是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守安息日。我们知道神要求属他的人每过6天第7天呢，就要完全放下一切的劳苦愁烦，回到神面前，单单的仰望神，单单的享受和神的团契，单单的思考自己和神的关系。然后又谈到要敬我的圣所，在神自己设定的圣所里面，我们要有一颗敬畏的心。我们看到神在这里提到了要做什么和不可做什么，这是一个标准的神对自己百姓的提醒。我们看到神对自己百姓的提醒呢，其实是非常具体的，就是不可做什么，然后要做什么。这是第一部分，神对自己百姓的提醒。当神提醒完以色列人要以他为中心活着之后呢，接下来又谈到以神为中心活着的好处，就是圣会蒙福。那么让我们来看圣会蒙什么样的福。好，我们进入到经文，在26章3到5节，神谈到第一个福气，如果我们以神为中心，得神的喜悦，神就降下时雨。我们知道当时的人呢，如果没有雨或者不按时降雨的话呢，人就没有粮食吃。所以神说呢，第一个祝福就是给你们充足的雨水，按时节降给你们。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经文，在立位记26章6到8节，神谈到他要赐给我们的福气还包括赐平安，在他赐给我们的土地上，所有我们的敌人呢都要被惊吓，都要被击败。 我们一人呢要追赶他们100人。我们再往下看，在利未记的26章的9到12节又谈到，不但如此，如果我们圣持守神自己的诫命的话呢，神要眷顾我们，使我们生养众多，而且也要坚立和我们所立的约，而且我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而且呢还谈到一个好处，是神自己要在我们中间立他自己的帐幕，这样神的帐幕在我们的帐篷中间，就是要道成肉身。这句话呢也应验了新约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因为在新约里面保罗多次谈到我们的身体呢就仿佛是帐篷，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就是要救赎我们，替我们的罪呢献上无人可以献的赎罪祭，使所有的人呢靠着他献的赎罪祭呢平息了神的愤怒，得到神的原谅，因而得到神家里面孩子的身份，得到救赎。所以神说，如果我们听他的话呢，他就要把他的帐幕立在我们中间。那么这个在新约呢就是应验在新约神对我们的救赎上。那么今天在新约的时候呢，凡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才可以有这样的好处，那就是凡是愿意以神为中心，愿意被圣灵感动，承认自己有罪，愿意回到神面前的人，那么就有这个好处，就是愿意圣的人才有因圣而得到的祝福。然后神在这里说呢，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好，我们就看到了，这就是蒙福神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如果圣，以他为中心，按他的要求做人，那么这样的人呢就有这么多的好处，降下时雨，赐平安在地上，生养众多，而且他会和我们同在，就是呢他自己的帐幕呢要在我们的帐篷中间。再往下看，那么神的提醒讲完之后，蒙福讲完之后呢，就要谈如果我们不遵守神自己的诫命，不以神的标准为标准活着，而以我们自己的标准为标准活着，那就是要招祸。最早的招祸的人呢就是亚当和夏娃，他们以前是以神的标准为标准活着，自从夏娃和亚当吃了禁果之后，他们眼睛亮了之后呢，他们就是以自己的标准，他们能知善恶，可以像神一样，因此呢他们就开始有了自己的善恶的标准，有了自己判断善恶的标准，从那时候开始起呢，他们就成了不圣的人，是以自己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人，所以人的祸就来了，罪性内住着亚当夏娃的体内，以至于所有从亚当夏娃生的人呢就全部是罪的奴仆，直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所以圣经讲，从亚当到摩西，罪就做了王，死就控制着人，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俗呢就必然招祸。我们进入到经文，在利未记26章13到17节，上帝谈到，如果人不按着造物主的要求去做事，所招致的祸是什么样的祸。我们看13节，神先谈到他是我们的造物主，是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的，然后14节谈到，如果我们不听从他，不遵守他的诫命，抛弃厌弃他的律例和典章，那么不遵守神自己的一切的命令的话，背弃了我们和神的约定，那么我们呢就必然在诅咒中，那么诅咒中呢就是在灾祸中，这个灾祸呢他说，我必定命定惊慌，让我们心理上极度的惊慌，没有平安，让我们眼目干瘪，精神耗损，然后呢神必降下痨病和热病呢来辖制我们。由这里面我们看到呢，神是可以用疾病呢来去修理人，来去管理人，来去处罚人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回到上帝面前，常常的检查自己和上帝他自己造我们的心意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以至于我们可以避免祸事，避免各种灾病临到我们。而且呢接下来他谈到说，我们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呢会来抢夺我们种地所得的粮食。然后17节又谈到说，我们要败在仇敌面前，再也不可能像以前一样 在受祝福的时候，一人去追赶多人。我们现在因为没有神的同在，所以只能败在仇敌的面前，即使无人追赶，我们也要逃跑。可见当我们不按上帝的要求做事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诅咒中，是在什么样一个灾祸中。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回到上帝自己造我们的心意中来，这样才能得到祝福。好，我们再往下看，到18到20节呢，谈到你们因这事若还不听从我，神就要以我们的罪呢为他处罚的原因，就要加倍的惩罚，加多少倍呢？加7倍惩罚我们。他要断绝我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他要使覆盖我们的天呢像铁，载我们的地呢像铜。那么我们想象，在一个铁做的天和铜做的地之间，没有任何的生命气息，没有任何的粮食生长，没有水，我们只有在死亡中。所以呢，20节谈到你们白白的劳力，因为地呢不会给你们出产，其上的树木呢也不结果子。我们再往下看，在利未记的26章的21到24节又谈到，如果我们欲做事的与神反对，不听从神的话呢，那么神就要按我们的罪呢加7倍降灾给我们。我们知道七呢是神表示一个极大数的一个状态，就是神用最大的怒气，最大的处罚来面对我们，要按照我们的罪加7倍降灾给我们。而且呢，要打发野兽走到我们中间，抢吃我们的儿女，吞吃我们的牲畜，使我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凉。如果我们因这事还不悔改，第23节呢，那么神呢就要行事与我们反对，要因我们的罪呢要击打我们7次啊。上面谈到加倍降灾7次，这里又谈到呢击打我们7次。我们知道神的击打呢是人所没办法承受的，我们在出埃及记时看到神对法老对埃及的击打，如果人遭受神的击打，只有一个结局，就是灭亡。所以我们看到不遵守神的诫命，不圣，以自己为中心活着，是非常可怕的。好，我们再看第26章的25到26节，又谈到上帝说，我要使刀剑临到你们，使瘟疫在我们中间，而且要断绝我们的粮，必有10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烤饼，按分量称给你们，你们要吃也吃不饱。这里谈到人在神的诅咒中的时候的这个恐怖的局面。我们接下来看，在利未记26章的27到30节，神进一步谈到祸事，就是谈到因俗不圣所遭致的祸事，其中谈到神要因以色列人犯的罪呢惩罚他们7次，就是要最大限度的惩罚他们。第29节谈到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必面对巨大的饥荒，这个饥荒到一个程度呢，以至于以色列人呢不得不用自己的儿女的肉来当食物。这件事情呢其实应验在以色列北国的历史中，在列王记下6章24到29节清楚的记载，当时亚兰王来攻击以色列北国，他们围困了以色列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然后呢撒玛利亚就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的饥荒。有一天呢，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就拦住他，要求他评理。这个妇人呢和另外一个妇人商议好要吃自己的儿子，那么这个妇人呢就先把自己的儿子拿出来他们吃了。第二天这个妇人要去吃另外一个妇人儿子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妇人呢却把自己的儿子藏起来了。可见当时呢以色列所面对的巨大的饥荒，这个事情果然应验了。而且神谈到祸事的另外一方面，就是神要亲自呢把他们丘坛上建立的拜日头的这个假神的偶像呢要摧毁，而且要把他们杀死，把他们的尸体呢扔在这个偶像的身体上。我们再往下看，在26章的31到35节，神又进一步谈到不圣所招致的祸事，其中谈到神要使以色列人的诚意变为荒凉，使众圣所敬拜神的地方成为荒场，然后呢要使他们的土地呢也成为荒场，而且呢神要把他们33节呢都散在列邦中。那么这些事情都应验了，在后来 以色列北国和南国的历史中呢，我们看到这两个国家呢，因为他们继所罗门拜偶像之后，分成两个国家，南国和北国。这个北国呢，所有的历任王都是拜偶像的，所以神允许他先灭亡。然后犹大国呢，有几个，只有几个王是侍奉耶和华的，剩下的也都是拜偶像的。虽然他们都是大卫家族的支脉，但是呢，很少几位是侍奉耶和华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就允许以色列北国灭亡之后呢，犹大国也接着灭亡。所以呢，神就允许外邦人把他们都放在了以色列神赐给他们的土地以外的地方，把他们都散在列邦中。而且在这里神又谈到说，他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呢，他们的地就荒凉，要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安歇，享受安息。这里面谈到的说，这些土地的安息呢，是他们在地上居住的时候所不能得到的。实际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并没有按照神的要求，神曾经定义土地耕作的制度呢，就是每耕作六年，第七年呢，土地要守一年的安息，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他们以利益为中心，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呢，地在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也一样的要守安息。可以看到，不守上帝的诫命，导致的结果就是被处罚，而且上帝要求土地守安息的这个现象呢，是不可以改变的，地呢还是要守安息。在历代志下36章17-21节清楚地谈到，耶和华上帝借着耶利米先知的口说，地享受安息，因为土地荒凉了，便可以自动的享受安息，直到满了70年。可见70年就是有70个安息年，以色列人在神赐给他们的土地上没有让地去享受，所以呢，应该是有49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没有守神的安息年的制度。在以色列建国一直到以色列南北两国被灭掉，这中间大概有600年的时间里面，他们至少有7490年的时间呢，没有使地守安息，所以呢，神就用这种把他们赶到外邦的方式，使地守了安息。我们再往下看，在利未记26章的36-39节说，剩下的人呢，也必惊慌，也要在困难困苦中度过。这样在神讲完蒙福之后呢，就讲了招祸，如果不按神的要求做，会有什么样的祸事临到我们，上面就讲清楚了。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在利未记26章的40-42节呢，神又谈到说，但是呢，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当他们自己未受割礼的心谦卑的时候呢，神就要纪念他与雅各、与以撒和亚伯拉罕立的约，要重新的救助以色列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地上。所以神在这里谈到，以色列人之所以背弃神，是因为他们的心呢没有受割礼。我们知道在旧约神定义的割礼呢，是指在以色列人男性的身上呢要行割礼，表示这是属神的人。那么实际上这个割礼的真正含义是让属神的人在心理上呢对神有敬重，按神的标准做圣的，以神为标准的子民。今天的新约基督徒，我们是受圣灵的洗啊，我们洗礼也是不是简单的肉身的水洗，而是真正的在水洗的过程中，我们经历圣灵对我们心的洗，就相当于当时旧约的时候呢，以色列人要在心上做割礼，而不是只在身上做割礼。今天的新约基督徒呢，也要在心里面被圣灵洗，而不只是在身上受洗，这样呢，我们才可以得神的悦纳。所以神说呢，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未受割礼的心谦卑了，就是可以受割礼的时候呢，神就要重新的救赎我们，把我们带到以前他给我们带到的福地。我们再往下看，还是26章的43-46节呢，神就谈到，今天以色列人会面对的，神预言将来会面对的这些因不胜俗所遭致的祸事呢，这些事情呢都会过去。那么即使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呢，神也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完全彻底的灭绝。神也不会彻底的背弃呢和他们所立的约，因为呢 上帝耶和华呢是救赎他们的神，所以呢神说在45节，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然后呢要把他们重新呢带到神赐给他们的宝地。好，这样我们就讲清楚了，神对以色列人的提醒就是要圣才能蒙福，俗就是不圣，不以神为中心呢就要招祸。那么在提醒的这部分里面，神在这里面又加进了新的内容，说如果我们招祸之后呢，如果我们未受过割礼的心呢终于谦卑了，可以受割礼了，那么当我们承认了我们自己干犯神的罪，服了罪的刑罚之后呢，神就必纪念他与我们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不将我们进行的灭绝，要救赎我们。这件事情应验在新约，耶稣基督呢道成肉身，替肉身的人献了肉身人犯罪所应当受的处罚，就是死这样的赎罪祭，然后呢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重新呢回到神的家中来。所以呢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心以前未受割礼，现在受割礼了。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以前我们的肉身今天经过了不但是水洗，而且经过了圣灵的洗，所以呢就可以成为神家中的人，神就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包括今天属灵的以色列人，神立的约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有的人不单是以色列人都可以回到神家中来，所以神就纪念这个约，重新的救赎所有因信称义的人，所有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今天被称为基督徒的人，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回到神的家中来，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呢立了新约，这个新约呢是所有的人可以享受神赐给的好处，就是永远的罪得赦免，永远的和神在一起。好，我们上面讲清楚了神对以色列人的提醒，就是圣蒙福，俗招祸。那么在这些提醒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属灵的指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圣经一本书告诉我们一个绝对的真理，就是如果人要蒙福，就要遵守造自己的造物主他所定给我们的一切的律法，这样才能蒙福，除此之外人没有办法蒙福。就是说蒙福呢就要顺服，蒙福是指的来自于神给的各种好处，顺服是指的是人既然是被造，那么只有造物主才有唯一的权柄，才是唯一的那一位可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人的。所以当我们顺服了他对我们的告诫的时候，我们就在祝福里了。这个真理呢被一部人类的历史一再再次三次四次的证明了。让我们来看，当神造了亚当夏娃之后呢，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原本是让他们得永远的生命，原本是让他们享福蒙福，但是他们因着不顺服，他们偷吃禁果之后呢，他们有了罪性，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从此呢他们成了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的一群以自己为上帝的人，因为他们想像神一样是他们要偷吃禁果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所以呢他们因着不顺服就被赶出伊甸园，以至于他们生的第一个孩子呢是在伊甸园之外生的，从此呢人类就在罪的捆绑中。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始就证明了不顺服是没有办法蒙福的。但再接下来呢，人类接着发展到了挪亚那个时代呢，圣经描写当时的人已经到了一个罪恶滔天的地步。在创世纪里经文谈到说，人终日所思所想尽都是恶，所以神就灭绝了挪亚那个时代一切的人。虽然神给他们的机会，但是只有挪亚一家顺服上帝造方舟，其余的人呢都在嘲笑挪亚，所以当大水来的时候呢，他们全部在大水之下。这又一次证明不顺服就没有办法蒙福，是在诅咒里面。那么再接下来挪亚之后的人类呢又继续犯罪，他们甚至呢要造通天塔， 他们要以自己为中心。我们看到人的罪性在膨胀，因为亚当夏娃所来的罪性呢，像艾滋病毒一样在人的体内膨胀。所以呢，神就又再从诺亚的大儿子闪这一支呢，又拣选了他自己要救赎的人，就是亚伯拉罕，以及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当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之后呢，以色列人并不顺服，他们虽然是神的选民，他们虽然经历了神从埃及把他们带出来的巨大的神迹，11天的路程就可以到神指定的祝福里面去，但他们却因着不顺服在旷野走了将近40年，以至于第一批人全部倒闭在旷野，剩下的人才进到迦南地。而进到迦南地之后呢，他们又不顺服，所以呢，祝福没有办法临到他们。我们又看到神建立了以色列王国之后呢，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因着不顺服，表面上做神让做的事，但是每一次呢都有自己的私心在里面，所以呢我们看到神的祝福临到他之后呢，神又拿走祝福，接下来的是诅咒，那么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呢也陷到了神的祝福之外，就是诅咒中。那么神又兴起大卫王，大卫王之后呢，他的儿子的所罗门又继续拜假神，以至于以色列之后的北国南国呢，大部分王都是在拜假神，以至于他们面对诅咒，以至于他们国家被灭亡，他们被迁到外邦去，直到70年之后。今天呢，神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了我们中间，所以凡信耶稣基督的，顺从圣灵的带领，可以像当时的诺亚方舟，诺亚一家人一样回到神自己家中来，得永恒的生命。凡不顺服的就没有办法永远和神在一起，就在神的祝福之外，就是在诅咒之中。所以我们要传福音，使更多的人上诺亚方舟。耶稣基督是我们新约时代属灵的诺亚方舟，所以我们看到不顺服就没有办法蒙福。今天我们因信称义的人，就是新约下的以色列人，就是基督徒，是有圣灵内住的。所以我们要靠圣灵行事，在加拉太书5:22-25，那么25节清楚的讲，我们是要靠圣灵行事的人，就是我们要走在圣灵的带领里的人，这样呢就可以在神自己的祝福里面。那么我们再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9又清楚的谈到一个做基督徒的诀窍，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常常在圣灵的带领中，常常被圣灵充满，这样我们就在心思意念，在说话做事上，常常可以得神的喜悦，那自然就在神自己的祝福中。所以我们说要蒙福呢，就要顺服。那么顺服新约的基督徒呢，有一个诀窍，就是要常常的持守圣灵给我们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让圣灵忧伤。我们不祷告不说话，不祷告不做事，不祷告不去思想，这样一来我们常常可以得神的喜悦。好，这样我们就讲清楚了神对属他的人的提醒，要圣才可以蒙福，俗必然招祸。我们要在圣灵的带领下，常常被圣灵充满，在圣灵的带领中得到神赐给我们所有的福气。愿神和你同在，直到他再来的时候。阿们。
我愿意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全心交在你手中，毫无保留，毫无保留。生命中一切全是你所赐的。